朋友，欢迎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接下来为你播出吴继阳牧师的讲道信息。愿神仆人的教导能帮助你更好地学习圣经真理，坚定信心来跟随主耶稣。
什么是我们基督徒信仰标志？
乜嘢系我哋基督徒信仰嘅标志？
我想我们多半的人都会说十字架。
我谂我哋大多数人都会话系十字架。
这次四川的地震，在中国许多地方都有年轻人聚集在一起。
呢次四川嘅地震，响中国嘅好多地方都有年轻人聚集喺埋一齐。
他们用蜡烛排出不同的形状，来为中国祝祷祈福。
他们用蜡烛来排出不同的形状，为中国祈祷和祝福。
很奇妙的就是我们发现到有一些这个形状像这个新的形状，但是中间呢却是加上一个十字架。
好有意思的就是我们看到一些形状 是摆出一个新的形状，然后中间是放着一个十字架。
当然我想他们不太了解这个十字架的意义。
当然他们可能不是太了解十字架的意义。
那么十字架到底是代表着什么？
那十字架到底是代表什么呢？
今天我们要再一次来温习耶稣钉十字架的故事。
今天我们一起来到温习十字架、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故事。
我们可以打开马可福音第十五章。
我们可以翻开马可福音的十五章，
从21节开始，
从21节开始，
这一段经文讲到七批不同的人物。
这个故事讲到是七班不同的人物。
他们怎么来看耶稣钉十字架？
他们怎样来看耶稣被钉十字架？
首先就是古利奈人西门。
首先就是古利奈人西门。
第十五章第21节，
十五章21节，
有一个古利奈人西门，就是亚历山大和鲁弗的父亲，从乡下来经过那地方，他们就勉强他同去，好背着耶稣的十字架。古利奈是北非的一个地区。
古利奈是北非的一个地区。
这个家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所以他们会到耶路撒冷去守逾越节。
这家是一个 会敬畏神的人，所以他们会去到耶路撒冷 去守逾越节。
这一位身材高大的西门，他没有想到当他站在路边人群当中的时候，
这个身材高大的西门，他没有想到他站在路边的观看的人当中，
耶稣背着十字架会到他的面前。
耶稣背着十字架会来到他面前，
实在是走不动了，
实在是行不动了，
所以兵丁就勉强他来替耶稣背十字架。
所以兵丁就勉强他过来是帮耶稣背十字架。
你知道有的时候神也会勉强我们来背十字架。
你知道神有时候也会勉强我们来到背十字架。
背十字架的意思是什么？
背十字架的意思是什么呢？
那个是陈列，向众人陈列自己的死亡。
这个是向众人是陈列自己的死亡。
所以主耶稣要我们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他。
所以主耶稣要我们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他。
那意思就是说叫我们要放弃我们天然的思想，我们的观念，我们要来跟从耶稣所思所想，
就是要我们放弃我们自己的思想和观念，来到跟从耶稣所思所想。
换句话说，是把我们这个旧的人钉死在十字架上。
换句话来讲，就是将我们这个人钉死在十字架上面。
神他勉强我们这样的做，是因为爱我们。
神他勉强我们这样做，是因为他爱我们。
好像我们做父母，有的时候我们会勉强孩子去做功课。
好像我们做父母的有时候会勉强小孩子去做功课，
这乃是出于爱的缘故。
这个因为出于爱的缘故。
背十字架是一个重要的属灵的功课。
咩十字架系一个重要嘅属灵嘅功课。
所以神会勉强我们去学。
所以神系会勉强我哋去学。
然后当我们顺服之后，我们就得到神的祝福。
但系当我哋顺服之后，我哋就会得到神嘅祝福。
西门本来他是不认识耶稣。
西门本来系唔认识耶稣。
那一天当他站在耶稣的旁边的时候，
嗰日当佢企喺耶稣旁边的时候，
他发现到那一个深受鞭伤、极其痛苦当中的耶稣，却是用一双泪眼望着他。
佢发现嗰个满身鞭伤嘅耶稣，佢系用含着一双泪眼望住佢。
那一双慈爱的眼在瞬间就折服了他。
嗰一双慈爱嘅眼，一瞬间就折服咗佢。
因为我们知道西门成为初期教会当中的一位童工，
我们知道西门后来成为初期教会的一位童工，
他的两个孩子也成了热心侍奉主的人，
他的两个小孩也都成为热心侍奉主的人。
保罗在罗马书中最后的问安中特别提到鲁弗的母亲，
保罗在罗马书的后面是特别提到了罗弗的母亲，
说要问候蒙拣选的鲁弗和他母亲的安，他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
他都讲到他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
可见的西门他那一个改变所带给他家中的祝福。
我们可以看见西门他的改变给他的家庭带来的祝福。
第二批的人是兵丁。
第二批的人是兵丁。
第十五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
十五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
他们带耶稣到了各个他地方，拿末药调和的酒给耶稣，他却不受。末药调和的酒在当时是一种麻醉剂。
末药调和的酒在当时来讲是一个麻醉剂。
马太福音讲说是苦胆，也是苦的东西调和的酒。
马太福音讲是苦胆，也是苦的东西来调和的酒。
因为十字架这个刑罚太痛苦了。
因为十字架这个刑罚实在太痛苦，
所以这些罗马的兵丁在把钉子要钉到犯人之手上跟脚上之前，就先要让他麻醉一些。
所以兵丁将犯人的手和脚钉在十字架之前，是先要给一些麻药给他们。
但他们不明白耶稣受苦的每一分每一秒钟都是他自己情愿的。
但他们不明白耶稣所受苦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他自己情愿的，
他必须经受这些的苦难，不能够靠麻药来减少一些。
他必须要经历这些苦难，不可以靠麻药来到减少。
今天这个世界会提供我们许多麻醉的秘方。
今天这个世界会提供给我们有很多麻醉的秘方。
据说哈，我是据说，我不晓得。据说外科医生是所有职业当中喝酒喝得最凶的一种。
我并不清楚，但是听讲外科医生是在所有的职业里面饮酒饮得最犀利的一个职业。
我们当中有外科医生，抱歉，除了藏酒师以外，品尝酒的旁藏酒师，外科医生的压力是很大的。
除了专门是试酒的专家之外，外科医生是饮酒最犀利的一个职业。
有的人清早五六点就出门，
有人朝早五六点就出门，
晚上到八九点才能回家，
夜晚八九点才可以回到家。
回家以后非常的劳累，什么事也不能做，只能够躺在沙发椅上看电视。
他们回到家之后什么都不可以做，很累，只能够躺在沙发上看电视。
有些人在餐馆里面工作，
有人是在餐馆里做事，
回到家里面已经非常的劳累，什么事也不能做，就打开电子游戏机一直玩到清晨三点到四点。
回到家什么都不可以做，唯有是打开电子游戏机玩到朝早三四点。
有的人他一周星期一到星期六都忙碌，星期天他就打一天的牌麻将。
有人星期一到星期六都很辛苦工作，然后星期日就打一天的麻雀来到释放来到
麻醉自己，
来到麻醉自己。
这个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的方法叫我们来麻醉我们自己。
这世上有很多的方法叫我们是来到麻醉自己，
但是逃避苦难就是离开神的旨意。
但逃避苦难就是离开神的旨意。
主耶稣从十字架上面跳下来是一点都不难的事情。
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面跳下来是一点都不难的事情。
但如果苦难是神所命定的，受苦就是与我们有益。
但如果苦难是神所命定的，受苦就对我们是有益处。
如果我们逃避了苦难，就会失去苦难之后神要带给我们的祝福。
但如果我们逃避苦难，我们就会失去苦难之后神要带给我们的祝福。
而且在苦难当中我们可以接受神的安慰跟引导，
而且是在苦难当中我们可以接受神给我们的安慰和引导。
这是我们走出苦难的唯一的方法，
这个是我们走出苦难的唯一的办法。
有一位姐妹知道自己得了末期的癌症，
有位姊妹知道自己得了末期的癌症，
她放声大哭，她说：神啊，你为什么这样对待我？
他放声大哭，说问神啊，为什么你这样对待我？
但是他的发怒、他的自责、他的埋怨不能够减少他一点痛苦。
但是他的发怒、自责和埋怨都没办法解决他的痛苦。
一直到他来到神的面前。
直到他来到神的面前。
当我们一起低头在主的面前祷告的时候。
当我们一同在神的面前低头祈祷的时候。
神的安慰就进入他的心中。
神的安慰就进入他的心中。
他自己说：神啊，我错了。
他自己说：神啊，我错了。
我还是要相信你，要依靠你。
我都是要相信你，依靠你。
因为我虽然会错，但是你不会错。
因为虽然我会错，但是你不会错。
在苦难中，唯一的出路就是回到神的面前。
在苦难当中，唯一的出路就是回到神的面前。
第三批的人是路人。
第三批是路人。
第十五章二十九到三十节。
十五章二十五到三到二十九节，
二十九到三十，
二十九到三十节。
从那里经过的人辱骂他，摇着头说：“嗨，你这拆毁圣殿三日又建造起来的，可以救自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尼采他说：“上帝死了。”
尼采话：“上帝死了。”
结果他死了，神的福音继续在传。
结果他死了，神的福音继续在这里传。
伏尔泰他曾经说，五十年之后，圣经只能够在博物馆里面被人家来阅读。
伏尔泰曾经讲过，五十年之后，圣经只能够在博物馆里面被人阅读。
但是五十年之后，他在瑞士的居所被圣经公会买去，用来印圣经。
但五十年之后，他的居所是被圣经公会买来做印圣经。
历史历代以来，多少像 Dan Brown 这样的人，他们写了许许多多达芬奇扣这一类的书。
历史以来有很多人是写了很多关于达芬奇密码的这样的书，
但是他们无知的批评这些的人现在在哪里呢？
但他们无知的批评现在这些人在哪里呢？
他们对神的无知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一个属神的人可以约束自己。
他们对神的无知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一个属神的人是可以约束自己。
主耶稣他乃是把他的尊贵隐藏在卑贱的里面。
主耶稣是将他的尊贵是隐藏在卑贱里面，
将他的能力隐藏在软弱的里面，
将他能力隐藏在软弱里面，
将他的权柄隐藏在谦卑的里面，
将他的权柄是隐藏在谦卑里面。
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要救我们，
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要救我们。
所以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六节到第七节，
所以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
六节到
第七节，
保罗说：凡事都可以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以行，但不都造就人。他说：就好像我凡事都叫众人喜欢，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众人的益处，叫他们得救。我们是要叫别人得益，
我们是要叫其他人得益。
属乎神的人，他是在乎神的旨意，而不在乎自己的意愿。
属乎神的人是在乎神的意志，而不是在乎我们人的意愿。
这个世界的观念是所有的人都要照顾自己，自己的利益第一优先。
这个世界上所有人都是说我们要照顾自己，自己的利益优先。
但是神的意思是叫我们放下自己的利益，顾念别人的需要。
但神却叫我们放下我们自己的利益，顾念其他人的需要。
如果这个世界上的人真是这样的想，天国就在人间了。
如果这个世界上的人都是这样想，天国就是在人间了。
第四批的人是仇敌。
第四批的人是仇敌。
第三十一节三十二节，
三十一到三十二节，
祭司长和文士也是这样戏弄他，彼此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以色列的王基督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叫我们看见就信了。那和他同定的人也是这样讥笑他。耶稣的仇敌 这些祭司长跟文士，他们以为耶稣不能够救自己。
耶稣的仇敌，这些祭司长和文士以为耶稣不可以救自己。
他们以为这样是证实了他们的看法，就是耶稣不是弥赛亚。
他们以为这样证实了他们的看法，就是耶稣不是弥赛亚。
因为他连自己都救不了。
因为他连自己都救不了。
但是他们不知道，十字架不是救自己，是为了救别人。
但他们不知道十字架不是为了救自己，而是为了救其他人。
耶稣一离开十字架，他就不能够救别人。
耶稣一离开了十字架，他就不可以救其他人。
在国内，我到很多的医院，我看到他们都挂着这个十字架红十字的标志。
在国内的很多医院，我看见他们都挂着十字架红十字的这个标志。
他们不了解耶稣钉十字架。
他不了解耶稣被钉十字架。
但是他们认定了那是一个拯救人的记号。
但他们认定了这个是拯救人的记号。
因为十字架是为了拯救人。
因为十字架是为了拯救人。
同时十字架也是为了对付自己。
同时十字架也是为了对付自己。
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十一十二节。
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十一十二节。
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是耶稣的身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这样看来，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是在你们身上发动。这里告诉我们说，死要在我们身上发动。
这里告诉我们听，死是要在我们身上发动。
我是一个个性很强的人，从小就不认错的。
我是一个个性很强的人，从小就不愿意认错。
所以我很少讲悔改认罪的道。
所以我很少讲悔改认罪的道。
我想或多或少你们也受到我的影响。
我想或多或少你都受到我的影响。
就是说你们不肯认错。
就是你们不肯认错。
有一次我们弟兄在开会。
一次我们的弟兄开会。
大家起了争执又不肯认错。
大家起了争执也都不肯认错。
那么回去我就反省。
回去之后我就反省。
我发现到我不能够怪别人。
我发现我不可以怪其他人，
因为我自己是一个不肯认错的人。
因为我自己是一个不肯认错的人，
所以圣灵感动我。
所以圣灵感动我，
我就赶紧打电话向弟兄认错。
我就即刻打电话给弟兄认错。
有一次我们夫妻两个人有争执，
有一次我们夫妻两个人有争执，
甚至几天我们没有办法好好的讲话，
甚至几天我们没办法好好地讲话。
那后来师母就约我，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事情谈清楚。
后来师母就约我，我们一定要将这件事情讲清楚。
结果我们就坐下来，我们好好的来谈这件事情。
结果我们就坐下来好好地谈这件事情。
那时候圣灵就光照我。
那时候圣灵就光照我。
我就向师母认错。
我就向师母认错。
当然这真的感动，不是自己讲的，因为眼泪出来。
当然是真的感动，不是自己讲的，而是因为眼泪出来。
你不要告诉师母啊。
你不要告诉师母。
你知道他怎么做？
你知道他怎么做吗？
他把我抱在怀里面，他说：“你好久没有讲这样的话了。”
他将我抱在怀里面，说：“你好久没有讲这样的话了。”
马可福音第十五章三十四到三十六节。
马可福音十五章三十四到三十五节。
伸出的时候，耶稣大声喊着说：“以罗伊，以罗伊，拉玛撒巴各大尼。”翻出来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耶稣喊的是亚兰文，
耶稣讲的是亚兰文，
就好像我们的家乡土话，
就像我们的家乡的土话。
那是表示人在最大痛苦的时候，是用最熟悉的语言来表达最真实的感受。
就话一个人在最痛苦的时候，是用自己的语熟悉最熟悉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真实的感受。
主耶稣最大的痛苦就是他担待人的罪。
主耶稣最大的痛苦就是他担待人的罪。
就在那一时刻，世界上所有的人的罪都算在他的身上。
就是在那个时刻，这个世上所有人的罪都算在他的身上。
换句话说，他成为世界上最坏的人。
换一句话来讲，就是他成为了世上最坏的人。
所以天父必须掩面不看他。
所以天父必须要掩面不看他。
天父是接受了圣旨的宣告。
天父接受了圣旨的宣告，
所以就必须暂时的离开他，
所以就必须要暂时地离开他。
你知道主耶稣在为人的情况中，他最担心的是什么事情？
你知道主耶稣他为人的时候，他最担心的是什么事情呢？
他最担心的 就是他与父的关系中断了。
他最担心的就是他与父的关系中断了。
因为他既然为人，他就有可能会离开天父。
因为他既然是为人，他就有可能是会离开天父。
他离开天父的结果就是犯罪。
他离开天父的结果就是犯罪。
所以他在那个片刻当中，他的肉体非常的痛苦。
所以在那个片刻的时候，他的肉体是十分的痛苦。
可是他的心灵更大的痛苦。
但是他的心灵有更大的痛苦。
因为天父在那个时刻中掩面不顾他。
因为那个时刻天父是掩面不顾他。
第十五章三十七到三十八节。
十五章三十七到三十八节，
耶稣大声喊叫，气就断了，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当一个人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就是连呼吸一口气也感到困难。
当一个人是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他就是连呼吸都会感到困难。
那耶稣为什么要大声的喊叫呢？
那耶稣为什么要大声地喊叫呢？
他在叫什么呢？
他在叫什么呢？
他在呼告，他在宣告一件事情。
他在呼告宣告一件事情。
他说成了。
他说成了。
It's complete， 不是 it's finished。
It's complete， 不是 it's finished。
不是完蛋了，不是没救了。
不是 完完完完了，不是没救。
而是成功了。
也成功了。
什么成功了？
什么成功呢？
救赎的工作成了。
救赎的工作成了。
然后圣殿里面的幔子就从上裂成两半。
所以圣殿里面的幔子就从上到下撕成两半。
这个幔子在旧约里面会幕当中就是隔开圣所与至圣所的幔子。
这个幔子就是在旧约时代是隔开圣所和
至圣所。
至圣所的一块帘。
祭司只能够在圣所的这边，不能够进到这个幔子的里面去，那是约柜在里面。
祭司只能够在幔子的这一边，不可以进入另外一边，就是约柜所在的地方。
那意思就是说，人不能够直接来到神的面前。
就是说人不可以直接来到神的面前。
因为人是有罪的。
因为人是有罪的。
罪阻挡人到神的面前。
罪是阻挡人到神的面前。
但是主耶稣来，他用自己的身体当作是幔子。
但主耶稣用他自己的身体来当作是幔子。
他死了，这个幔子就裂开。
他死了，他这个幔子就裂开。
叫人借着他可以进到父的面前。
叫人是借着他可以进到父的面前。
你知道你祷告为什么最后要说奉主耶稣的名？
为什么你祷告是最后要讲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因为不是奉耶稣的名，耶稣神是不听的。
因为你如果不是奉耶稣的名，神是不会听的。
因为所有其他到神面前的路都是封死的。
因为其他到神的路都是封死的。
在伊甸园里面通到生命树已经那条路被封住了。
在伊甸园里面通往生命树的条路已经封了。
所以只有借着他，人才能够来到父的面前。
所以唯有藉着他，人才可以来到父的面前。
我们今天不再献祭。
我们今天不再献祭。
我们也不再去耶路撒冷朝圣。
我们也都不再去耶路撒冷朝圣。
因为这个通往天父的路已经被耶稣打开了。
因为这个通往天父的路已经被耶稣打开了。
神与人能够和好。
神与人能够和好。
第五批的人是这位百夫长。
第五批的人是这个百夫长。
第十五章三十九节。
十五章三十九节。
对面站着百夫长，看见耶稣这样喊叫断气，就说这人真是神的儿子。百夫长他见过许多的死囚被钉十字架。
百夫长他见过很多的死囚是被钉在十字架。
他知道要经过两三天这个犯人才死去。
他知道要经过两三天这个犯人才会死去。
到后头这个犯人是气若游丝毫无力气。
到最后这个犯人是气若游丝毫无力气。
但是主耶稣被钉十字架六个小时就死了。
但是主耶稣被钉十字架六个钟头就死了。
他在死之前他蛮有权柄的宣告，他说事情成就了。
他死之前是满有权柄这样宣告事情已经成就了。
这件事情在这个百夫长的眼中看为稀奇。
这件事情在这个百夫长的眼里面是看为稀奇。
因为他看到这一位顺从接受苦难，他是这样子坦然面临死亡。
因为他见到他是顺从是接受苦难 苦难，是坦然咁样接受面对死亡。
约翰福音记载说，有一个兵用枪去扎耶稣的肋旁。
约翰福音有记载话，有一个兵丁系攞枪嚟到吉耶稣嘅肋旁，
就有水和血流出来。
就有水同埋血系流出嚟。
有一些医学的专家、解剖的专家就说，这是血清跟红血球已经分离了。
有专家就分析呢个系血清同埋红血球已经分开咗。
那证实耶稣的死因是心脏的破裂，
就证实耶稣嘅死因系心脏嘅破裂，
或者是他所承受的压力太大，让他的血管都爆裂，
或者系佢承受嘅压力太大，令到佢嘅血管爆裂。
这是一个非常叫人畏惧的时刻，
这个是一个叫人非常之畏惧的一个时刻。
所以让这一个百夫长受到震惊，
所以令到这个百夫长受到震惊。
保罗说，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搅扰我。
保罗说，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来搅扰我，
因为我的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
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
我们叫别人看到我们的时候，别人有什么样子的感受？
我哋叫人哋睇见我哋嘅时候，其他人系会有点样嘅感受？
是不是我们身上也带着耶稣的印记，叫别人感到惊奇？
系咪我哋身上边都带住耶稣嘅印记，叫人哋觉得惊奇？
第六批的人是门徒和一些的富人。
第六批系门徒同埋一啲富人。
第十二章四十四十一，十五章十二四十到四十一节。
十五章四十到四十一节，
还有些妇女远远的观看，内中有莫大拉的玛利亚，又有小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并有撒罗米，就是耶稣在加利利的时候跟随他服侍他那些人，还有同耶稣上耶路撒冷的好些妇女在那里观看。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的门徒跑的跑，躲的躲，藏的藏。
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的门徒跑的跑，躲的躲，藏的藏。
只有约翰跟一群的妇女跟着耶稣到了哥哥他。
只有约翰和一帮的妇女是跟着耶稣到了各各他。
这一批的妇女，他们站在他们的岗位上，在那里祷告求神的帮助。
这一批的妇女 是站在他们的岗位上，是为耶稣的祷告。
你知道，当我们的信仰受到严格考验的时候，
你知道当我们的信仰是受到严格的考验的时候，
往往是女人的信心比男人坚强，
往往是女人的信心比男人的坚强，
也是女人的爱心比男人大一些，
亦都系女人嘅爱心比男人大一啲。
这几天有一张四川地震的照片在我的脑中久久无法散去。
呢几日有一张四川救灾嘅照片喺我脑里边唔可以散去。
有时候在半夜醒过来，我也会想到这个景象。
有时半夜醒嚟，我都亦都会谂到呢个景象。
就是在绵竹市的一个中学里面，当这个校舍倒塌下来的时候，
就系喺绵竹市呢个中学呢个校舍倒塌落嚟嘅时候，
许多中学生被困在这个楼板的底下。
好多嘅学生系困喺呢个楼板嘅下边。
有位母亲找到了他的儿子。
有位母亲系揾到咗佢嘅儿子，
但是他没有办法救他的儿子。
但佢冇办法去救佢儿子，
他的儿子渐渐在失去知觉。
佢儿子系渐渐咁样失去知觉。
他在那里大声的呼救，
佢喺度大声咁样呼救。
可是没有一个够重的力气的机械能够把这些楼板举起来。
但系冇一个够可以够力气嘅机器系可以将呢个楼板举起嚟。
那个起重机开到的时候，他的儿子已经死了。
起重机开到的时候，他的仔已经死了。
这个孩子在他这个母亲在他孩子的生与死中间站住。
这个母亲在他儿子的生和死的中间站住。
但是他却无能为力，爱莫能助。
但是他是无能为力，爱莫能助。
这幅画说明母爱的伟大。
这幅画讲明了母爱的伟大。
同时也说明人的有限。
同时都讲明人的有限。
我们必须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必须来到神的面前。
最后一个是亚利马太的约瑟。
最后一个是亚利马太的约瑟。
第四十三到四十六节。
四十三到四十六节。
由亚利马太的约瑟前来，他是尊贵的义士，也是等候神国的人。他放胆进去见比拉多，求耶稣的身体。比拉多诧异耶稣已经死了。 约瑟买了细麻布，把耶稣取下来，用细麻布裹好，安放在磐石中凿出来的坟墓里，又滚过一块石头来挡住墓门。约瑟在当时他是犹太人最高统治机构，就是议院里面的一位议员。
约瑟是当时在以色列的统治机构里面最高的机构，也就是议院里面的议员。
他是一位敬畏神的人，
他是一位敬畏神的人。
很显然他跟尼哥底母一样，都是暗地里仰慕耶稣，愿意做地下信徒的人。
很明显他跟尼哥底母一样，都是暗地里信仰耶稣，愿意做他信徒的人。
但是他必须要在大庭广众之间进到比拉多的面前去求耶稣的身体，
但他必须要在大庭广众的面前来到向比拉多求耶稣的身体。
照理讲只有死囚的亲人才可以领回身体，
按道理讲只有死囚的亲人才可以申请 领走他的尸体。
但是耶稣他的弟弟妹妹们显然不在耶路撒冷，
但耶稣的弟弟妹妹显然是不在耶路撒冷。
玛利亚也没有这个气力去做这件事，
玛利亚也都没有这样的气力去做这件事情。
那意思就是说耶稣的身体要被丢在那个埋葬犯人的大坑里面，
就是说耶稣的身体是会被丢在埋葬犯人的乱坑里面。
但是约瑟他有为自己修好的一个花园坟墓，
但约瑟他有为自己修好一个花园坟墓。
他想到耶稣，他愿意把他的坟墓让出来给耶稣。
他想到耶稣，他愿意将他坟墓让出来给耶稣。
为什么这样的做呢？
为什么这样做呢？
为的是要应验旧约先知所说的预言。
为的是要应验旧约先知所讲的预言。
说到弥赛亚是与强盗同定，却是与财主同葬。
讲到以赛亚是与死囚同钉，强盗同钉，却是与地主同葬。
你知道这短短的几节经文里面，至少有九处的地方是在旧约当中预言到的。
你知道这短短的一节经文是在旧约，起码有九处地方是有应验到，有预言到。
不是含糊笼统的预言，乃是非常细腻准确的说到这个弥赛亚要怎么样死。
不是含糊笼统这样的预言，而是很准确地描述到这个以赛亚他是会怎样死。
譬如说这苦胆调和的酒，
譬如说这个苦胆调和的酒，
做麻药给弥赛亚喝，
做麻药给弥赛亚喝。
譬如说兵丁要分他研究分他的外衣，
譬如说兵丁要揸走
礼衣，
分他的女衣。
这个外衣礼衣，你看每一个细节都是非常准确的预言。
你看到这个礼衣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准确的预言。
这不过是说明了基督钉十字架这个救赎的事情是神早早设计的结果。
这个只不过是说耶稣他要被钉十字架这个事情是神早早就已经预设的结果。
因为他要救赎世上所有的人，
因为他要救赎世上所有的人。
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是亲身担当我们的罪，
耶稣被钉十字架是亲身来担当我们的罪。
为罪人，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罪人死或者有敢做的。下一章，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显明了。
为罪，为义人死是
为义人死
是少
有
的，为人人死或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世界上至少有七等的人来看耶稣钉十字架，
世上至少有七种不同的人来到看耶稣被钉十字架。
有些人是被勉强到教会里面来，但是他们却得到了耶稣。
有人是被勉强到教会前面来，却是得到了耶稣。
有些人像罗马的兵丁，他们用麻药来麻醉这些在困苦中的人。
有些人好像兵丁一样，是用麻药来麻醉在困苦当中的人。
有些人像路人一样的嘲笑基督教的信仰，他说什么时代了你们还信这个。
有人好像路人一样 是嘲笑基督的信仰，说什么时代了你还这么 信
有些人像祭司长或者是文士一样，他们要置这个信仰于死地，他说 把这个信仰赶出我们的社会。
有人就好似祭司长或者文士咁样，系要将呢个信仰置于死地，要将呢一个信仰系赶出呢个社会。
但也有的人，他们仔细的观察，他们就信了，他们像百夫长一样，他们惊讶这个救恩。
但亦都有人系仔细咁样观察，就好似百夫长咁样观察咗之后，就接受咗呢个救恩。
还有一些人像妇女一样，他们虽然无力，但是他们守住自己的岗位，用他们的爱跟祷告来支持。
有啲人又好似富人咁样，佢哋系虽然系软弱，但系佢哋站守自己嘅岗位，用爱同埋祷告嚟到支持。
最后也有一些的人像亚利马太的约瑟一样，他们勇敢的用具体的行动来证实他们的信仰。
但有啲人又好似亚利马太嘅约瑟咁样，佢用自己嘅行动嚟到证实自己嘅信仰，
甚至不计后果的来跟随主，
甚至系不计后果咁样嚟到跟随主。
这个沙滩上的脚印我不讲了。
呢个沙滩上面嘅脚印我唔讲啦。
十字架到底对你有什么意思？
十字架对你究竟有咩意思？
或者只是一个标志而已？
或者净系一个标志呢？
而或者是你对付你自己老我的一个记号？
亦或系你对付你自己老我嘅一个记号？
当苦难来临的时候，我们怎么样的做选择？是逃避它，是面对它，还是来倚靠神、等候神？
当苦难来到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选择？我们是逃避它，还是应当是回到神？
当众人都离开神的时候，你是否还能够守住你的岗位，继续的仰望？
当众人都离开神的时候，你可不可以继续是守住你的岗位？
那你愿不愿意也拉出具体的行动来证实你的信心，你是主耶稣的门徒？
你愿不愿意拿出具体的实际的行动来证实你是主耶稣的门徒？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一同低头祈祷。
主，我们感谢你再一次用你自己钉十字架的故事来提醒我们做主门徒的意义。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再一次用你在十字架上面牺牲的故事来到教导我们做门徒的意义。
每一次当苦难来到的时候，我们都在寻找答案。
每一次当苦难来到的时候，我们都在寻找答案。
其实真正的答案就是叫我们来到你面前仰望你的帮助。
其实真正的答案就是叫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仰望你的帮助。
主啊，求你借着这个信息对我们所说的话继续的感动我们。
主啊，求你借着这个信息，你所对我们说的话继续这样感动我们，
叫我们看看在这几等人当中我们是属于哪一等。
主啊，教我们看一看在这几等人当中我们究竟是属于哪一种。
我们对你的救恩到底有什么样的反应？
我们对你的救恩究竟有怎样的反应？
主啊，帮助我们能够用具体的行动来证实我们是属你的人。
主啊，求你是帮助我们用具体的行动来证实我们是属你的人。
也帮助我们，若是我们在苦难中，让我们能够学会支取你的力量。
也都帮助我们是在苦难当中学会支取你的力量。
同时我们也为千千万万在受苦的灵魂祷告。
同时我们都为了千千万万在受苦的灵魂祷告。
也愿意他们能够认识你，能够通过这个从上到下裂成两半的幔子进到父的面前。
求主他们是能够通过你这个从上而下裂开的幔子来到进入主的里面。
求主听我们的祷告。
求主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